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是你为我们所定的日子，不管是在白天晚上，都是你所造的，而且是你所安排的。我们也知道，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可能有人正在上班，主啊，可能有很多的事物，但是我们感谢主，大家都要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的交托给你，我们感谢你，因为自从开始一直到今天，蒙神的保守，可以从弟兄姐妹这些作业的回馈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用心，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属灵的大征战。主啊，我们不能够凭自己，我们真的是要依靠神。主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主啊，在这个世代，我们不能够单打独斗，我们需要圣灵的那个帮助跟感动跟整合，所以我们必须要彼此带导，彼此学习，彼此建造。主，我们仰望神，把这堂课恭恭敬敬交托给你。主啊，在每一分每一秒，主啊，愿你自己施恩在我们身上讲的听的。主啊，求神你自己亲自托住你的仆人，愿他心中所存的意念，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在你圣灵的恩膏下，也能够带动在整个听的也被你所恩膏。主，我们同得益处，同盟一起来说阿门，在主基督里仰望神。主，今天晚上你向我们说什么，我们愿意像仆人一样静静的听。你说有耳可听的应当听，仰望神。主啊，求神托住你的仆人，仰望神，他没有什么，主啊，他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主啊，求神使用他，仰望神，仰望你。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很高兴这次在你们第一次的昼夜里面，也是第一课哈，我第一章啊，你们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功夫，我看得出你们真的有心学习呀。所以当我看到你们很有心在追求，而且很渴慕哈，要建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的时候，我自己很受感动啊。你们所写的都非常的精彩，那我鼓励大家，如果你真的一定要让我那个给你说一些啊那个回应的话呢，可以早一点给我。就像在今天那礼拜一的时候，可能我好几个，但是我都看完了，但是都来不及回应，所以为这样的弟兄姐妹，我就打很抱歉哈。那但是很感谢神，我有当我那个接这一堂课的时候，决定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下定决心。我也每一天都为你们祷告，所以在群里面的人我都不太认识，但是呢，那透过你们的作业，我就慢慢有一些知道你们在想什么。那所以我也一一的为你们祷告。那我相信神会使用你们，而且使用大家。所以很谢谢你们在祷告中的纪念哈，谢谢你们。今天我们会讲到家庭中的那个圣经中的家庭祭坛，这是很大的题目，所以我尽可能是不是看看能不能很快在10:20的时候，所以我会很快哈，那会那个，所以啊，反正我这个作业到我这个奖励到时候会给你们的。那我们在实际上第一段里面提到，家庭是神为人类社会设立的最基本的单位。在我们的第一堂课里面，大家很多人发挥这一点。那神的救恩计划真的是从家庭里面开始，但是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仇敌正是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破坏家庭制度跟关系。那这个啊，你特别现在，你不管是在美国跟西方的国家，一直到包括亚洲跟那个很保守的国家，也都受到影响啊。从家庭的延伸，越来越严重的男女两性的关系，还有堕胎的问题、家庭暴力、同性恋、同性婚姻啊，那打错字哈。 那自杀跟忧郁等等哈，所以知道家庭关系被破坏之后，整个学校、教会、社会、国家也跟着瓦解。这个在你们的第一章，很多人发挥这一个观念。那经常听到父母的无奈，他们不知道如何教养现代的那个孩子哈。孩子们所面对的，一方面是科技迅速的发展，太多是电子产品干扰市场日常的生活；另一方面呢，社会道德感越来越薄弱，公立学校中无神论跟同性恋的轻视更影响许多家长啊，很不放心的，或者是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在一个道德沦丧、价值混乱的学校或者是社会里成为一个牺牲品。很遗憾的是，许多父母亲没有把握，或者是没有意识到那个严重性，而且也没有善用他们应该做父母亲的权利跟权威啊。那应该特别是在小孩子的时候，智慧君王所罗门他说："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们失望。"中国人才师傅的观念，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呢。让我们有一个为父的心，也赐给智慧，因着爱忠心而成为一个忠心的好管家，是为神帮助孩子们行走生命之路。家庭祭坛，这是我一直强调的，是不仅是一个防范家庭危机最好的预防，更是增进健康家庭的最佳的良药。这是兴起家庭祭坛的教会要正视的问题呀。我常常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辅导哈，那个婚姻辅导跟学堂，那我真是很遗憾，因为他们真的是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才要那个弥补哈，有时候真的是发现要付上很多代价哈。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两对夫妻哈，家庭危机哈，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哈，放在那里。所以我说，道不伦了，为什么不好好的做防范危机呢？那就是先在家里做好嘛。那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的那个孩子们也有帮助。我们先讲旧约，然后再讲新约的家庭祭坛。我这个地方尽可能解释清楚。挪亚设坛，圣经记载第一次献祭的人是人类的第二代该隐跟亚伯。但是到了人类第十代的挪亚才建造家庭祭坛。当时上帝看到人心败坏，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后悔在地上造人，心中忧伤。因此他用大水来消灭人类，但上帝还保留这个家庭作为大水毁灭世界之后人类的一个新的始祖啊。挪亚因为经历神从洪水中的拯救的全家，所以带领全家向神感恩，还有那个感谢神的怜悯。你想想看，在那个船上40天的方舟上啊，动物一对一的进入方舟40昼夜，和平相处啊，这是一个神奇啊。那然后他一出方舟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神筑一座坛。献各类洁净的牲畜跟飞鸟在坛上献为燔祭。那挪亚是人类第一个筑坛献祭的人，他所做的也是人类的第一个家庭祭坛。挪亚的宗教教育很成功，因为你知道吗？从他一开始造方舟一直到完成的时候，他一面造一面劝人悔改，一面劝人要那个丢弃所有邪恶的事，要归向神，但是他们都不听啊。那就是你好早就警告过他们，不悔改的结局是怎么样。但是当代的人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他们是信而顺服神，遵照神的吩咐，所以进入到方舟，所以得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当上帝拯救他们之后，挪亚第一个事情就是要筑坛献祭，不仅向神感恩，也代表神的同在的记号，那恩典绝对不能够忘记。那第二个就是亚伯拉罕， 那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呼召以后，就遵命离开故乡。前面的路是他没有走过，但是他每一步都凭着信心踏出去。如果你看创世纪第十二章七节，就讲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为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在那个显现的地方筑了一座坛。他只要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筑坛和搭棚。他带领全家感谢上帝的同在跟同行。他借着筑坛来带领啊，那个筑坛呢，这边打错哈，筑坛啊，那个啊，筑坛带领全家族来敬拜上帝。所以筑坛跟搭棚就变成是他们认识神的地方，也是与神建立关系的地方。那所以那个就是很特别有意义的。那一般人搬家的时候总是把象征性的东西放在家里最明显的地方，就是说全家照啊、十字架啊、圣经啊、经文啊，那目的是要让人知道这个家在乎的是什么，或者是提醒他们什么。而家庭祭坛对基督徒而言也代表我们信靠上帝的一个记号，让人知道耶和华就在这个家里面，他是我们家所信靠的神。亚伯拉罕的祭坛是活动式的，如果你注意看圣经，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只要迁居到一个地方，就在那里筑坛来敬拜神。他是圣经中设立祭坛最多的一位。那可惜今天我们看见许多人啊，从乡下来到都市，或者从国内到国外，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社会，信仰就很容易就流失了。不是离，即使不是神离开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软弱使我们离开上帝。所以做父母的应该常常叮咛你的孩子，我也是这样子跟孩子和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到搬到哪里工作，或者是搬到哪，或者是到哪里读书，你只有在附近要主动找教会礼拜，继续敬拜神。这个对他们是蒙福的，也对家人来说是很大的放心的。那第三个亚伯拉罕，然后讲到以撒，以撒立坛。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承传父亲对上帝的敬畏，在别示巴设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有一次以撒因为软弱而在非利士王亚比弥勒的面前说谎，他为了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竟然说，因为人家看到他的太太很漂亮，说这个是我的妹妹。但是神还是恩待他，让他得到丰富。可是在每一次，有一个故事讲到，他们每一次挖到活水井之后呢，拱手就让给那些跟他竞争的人，因为他们的势力抵不过他们。直到挖到第四个井之前，神在夜间就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的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先筑了一座坛，然后求告耶和华的名，而且是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也顺从他的话，就在那里挖了一口井。那先挖了，然后以撒照实际上以撒是照着应许来筑坛的。那就在他跟亚比弥勒王结盟立业的那一天，那第四口那个水井就成功的就挖出活水来，也就是成为他们自己的，而且是蒙神的保守，不再就是被像以前挖的就成为别人的。那所以实在对他们来讲，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很大的一个侮辱。但是神在那里，当他筑一座坛的时候，神照着应许就赐给他们。那这个是讲到以撒他经历神。那第三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建坛，雅各的一生最很神奇的很多的那个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他很自我，而且从小就以为自己他常常以自己编织的方法为自己谋求利益。他跟耶和华的关系是疏离的，对他来说，耶和华只不过是亚伯拉罕跟以撒的上帝，不是自己的上帝。他从这种这样的观念，不晓得是自卑还是什么。 那当初他从以撒骗取了长子的名分，这段恩怨曾经为他带来恐惧、愤怒跟哀伤，使他陷入痛苦的深渊中，也使他跟家人分割很长的时间，跟他的兄弟。他为此向神许愿，只要他平平安安地回到父亲的家，回到故乡，就要信靠神，并承诺奉献给神。哪里想到，在回家的那个途中，整个大搬家要回家的途中，他眼见哥哥和姨嫂带了壮丁冲着他而来，他想到那么多的那个强壮的兵冲着他而来，他想到那这一下子完了。他就想到这是他哥哥报复的时候，他没有地方可以逃了。但是神做工，使他们的相遇不仅不是残杀，而是相互的拥抱而痛哭啊，不是痛苦啊，而是数十年的恩怨刹那之间就和好了。他从痛苦中得到释放，他现在明白原来神很在乎他，神也是他的上帝，不再是一个理念上，而是实实在在跟自己有关系的神。后来他在事件组了一座坛，起名叫以勒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这个坛表明他从今以后会完全的顺服上帝，并且活在他的管理之中，不再凭血气跟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是事件足坛之后，雅各再一次面临家庭的危机，因他的儿子们为了妹妹被玷污羞辱而莽撞报复与质疑，遭到当地人的追杀，但神亲自拯救这个家，使他的全家得蒙保守。后来神叫他说，你起来上伯利恒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雅各叫全家人先除掉偶像，然后洁净之后一起上伯特利筑坛，名叫那个叫做以勒伯特利，以勒伯特利之神的意思。伯特利事实上就是雅各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当他快忘记自己向神许下的誓誓言的时候，神再一次敲醒他，让他发现自己跟家人都离神好远了。他现在明白了，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儿女们，遇到任何困难跟问题的时候，都要及时的来到神的面前。神不仅是个人的神，也是全家人的神。那我们那个是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讲到他们的神，那是同一位，而且神是从一开始一直到如今，一直就是扶持、保守、看顾，成为他们主坛敬拜的一个对象。那所以没有中断。那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也讲到一个伟大的先知之一，就是摩西。那摩西的吩咐，那这段大家很熟悉，如果是你是写宗教教育一定会知道这个。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快要到迦南美地，就是上帝的应许之地，他就先吩咐他们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而且洗在你的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这也是他临终之前的余训，他劝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不可以忘记耶和华神过去的恩典跟所赐的律例典章，好使他们在迦南地能够进前度日，继续做圣洁的子民，分别为圣。为了确保他们在神面前的赐福，神颁布了人类的第一宗宗教教育令，这是针对父亲而说的，告诉他们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 记住神的诫命，并且以教、听、记、行的方式，殷勤的就不断的教训教导自己的儿女，而且是在日常的生活、家庭生活中，或者是在各种活动里面、各种的行动，无论是行走、躺下、起来，就要跟他们分享他们的家里的神，透过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分享信仰，目的是使以色列人的世世代代多信从耶和华神，而不偏行己路。他命令所有的父母亲把带领子女认识神，把它当作是那个首要的使命。那摩西对父亲的吩咐怎么说呢？他说：“以色列呀，实际上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要借着自己爱神的榜样，把神带给儿女。就是做父母亲的，你要先做爱神的榜样，然后透过你的榜样带领你的那个孩子来认识神。所以这里讲到说，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独一，耶和华我们的神，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那个地方打错哈，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真神哈。这是神指示父母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这里是针对父母亲讲的，所以这样子他们做好了这个榜样，就可以给那个把神带给孩子。父母是家庭的祭司，他们的根本责任就是先自己敬爱神，自己愿意为神献身。今天孩子们的洞察力远远超过大人所能想象的程度，他们能够察觉到父母亲所说所行。有许多年轻人对信仰不是反对，而是他们没有实际经历神的同在，或者是没有经历他们父母亲的神。他们真正反抗的是死的宗教教条，那个规条，刻板的规条，或者是烦闷的仪式。父母要子女认识神，自己必须先和神建立关系，在生活上有美好的见证，让他们看出父母亲的虔诚是真诚的，让他们渴慕父母亲的神。透过他们对父母亲的观察，比如说他们看重祷告，或者是敬畏神，在平常的家庭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的。你这样子做是你家里的福气。那身教绝对是比言教还要重要的。然后第二，实际上摩西在这里是给我们什么样的榜样呢？就是借着神的话语把神带给儿女。所以第六生命记六章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神命令父母教训儿女是全面性的，没有说片段的或者是局部性的，而是全面性的，用自然的方式把神的话语编织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你在家中休息、外出散步、上床睡觉、黎明起来，随时都可以把神的道与家庭生活柔和着成为一片。透过神的话，耶稣就在你的家自自然然的就住下来。耶稣居住家中，就是我们教育儿女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孩子们知道神是家里，耶稣基督在家里中居首位。其实基督化家庭就是让基督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这时候他是主。所以你如果知道他跟你生活在一起，你走到厨房，你走到客厅，你走到地下室，你没有地方可以隐藏的，因为他跟你生活在一起，而且他是你的主。厨房是他是你的主，客厅他是你的主，然后在地下室或者是楼上你家里的哪一个地方，包括车库，都是他是主。我们是借着家，而且我们今天是借着家庭的祭坛或者是礼拜呢，使全家人不仅在敬拜中经历神的同在，也得以调整自己跟主的关系是如何，使基督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那第三，摩西留给我们的榜样是 借着象征性的记号把神带给儿女。那所以这个地方也很不一样啊。第一个是借着自己爱神的榜样把神带给儿女，第二个是借着神的话语把神带给儿女，第三个是借着象征性的记号把神带给儿女，就是第六章第八、第九节所说的，也要吸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等于是布置家庭也需要神给你的智慧，如何让儿女们参与，他们在客厅里面的布置，让客人感觉到这个家里有神的同在。有人以圣经、圣诗、十字架、羔羊、鸽子、鱼的图形，使孩子们感受到属灵的气氛。那当然，你播放的那个教会诗歌的音乐，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也是一个那个属灵气氛的一个培养。借着这些看得见的或听得见的，能够包括看得见的图画或记号或听得见的声乐，提醒我们耶稣活在家里中间，或提醒他们的责任。父母的教育方式是前天后的教育，比如说榜样式的教育，将神吩咐的话切实记在心上。讨论式的教育，无论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情境式的教育，那经文写在手上，戴在额上，也写在房屋的门框上跟城门上，这是一个隐喻，而这以书写的方式来传递神的话。那这是在摩西。那讲到耶稣亚，大家也应该很熟悉。那耶稣亚成功的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地之后，他召集领袖们做一个明确的交代，因为他大概要离开他们了。那被主接走了。那后来他到事件跟领袖们重申圣言，他用一句非常关键性的宣告对他们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所住的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虽然他在前面看起来是给这些以色列人的长老还有族长跟审判官还有官长有选择，因为跟他们说你们自己选择，让他们自己选择侍奉的对象，但是他自己呢，他从来就没有做选择。他说他跟他们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意思说他对家里的交代是没有选择的，就是只有一位神。那英文字里面好的翻译是讲 We will serve the Lord， 就是讲未来式，表示一个重要的宣告，希望下一代承继这个信仰，成为一个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为主做了怎么样的见证呢？你对下一代的希望是什么？耶稣亚说，至于我跟我家，他加上一个我家，他没有说至于我，他说至于我跟我家，那他说他们全家，那他是以家长的身份向前以色列人讲话。后来我们看到在那个第24章31节的时候有这样的记载，他这样宣告的结果是什么呢？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那也就是下一代了，以色列人都侍奉耶和华，意思说他的交代没有白白的那个交代，没有突然的，是有成效在那里，使以至于第二代他们也是要继续侍奉神。当时耶稣亚的榜样影响了家庭，他们家庭的见证影响了那个时代，整个世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都看重家中敬拜耶和华。 所以你就知道，当父母亲看重家庭祭坛，整那个我们就是在孩子面前就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活在信仰跟生活的合一。信仰跟生活的合一不是只有在教会的讲台上，而且是应该是在家庭的讲台上。你知道吗？父母亲不会讲，不一定会讲到，但是你的生活就是活生生的，而且是很实际的一篇讲道，那就是给孩子们。他们孩子不一定要你的教训，他们要看你就够了。你的生活行为就是一篇讲道。好，我们的孩子不是到了教会才观察到你是怎么样的基督徒，他们也要在家里可以从父母亲的言语、行为、生活方式跟态度看出到底信仰的意义是什么。孩子会观察父母是如何敬拜上帝，比如说你礼拜天你是不是托你是不是那个懒懒散散的到教会，那那个孩子看出你对上帝的敬虔度。然后你提到教会的奉献，你是不是勉勉强强的，或者是随便拿起衣服那个奉献然后就丢进去，那这些态度孩子们都看得很清楚。那家庭祭坛对我们是最好的提醒，那提醒我们上帝就在我们的家中，那家庭祭坛是最实际，最那个是最实际能够传递信仰的一种方式。对不起啊。好，那接下来就讲到诗篇170，就诗篇第78篇的讲到亚萨的忠告。那这个是诗篇78篇1到7节，这里是讲到家庭祭坛的重要。作者亚萨要父母亲担当教导子女的责任，所以经文里面提到，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有守他的命令。亚萨提醒当代的父母亲要将神救赎的故事，蒙恩得救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使上帝的救恩如河水一代一代的川流不息，好叫下一代遵守神的律法，不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以就是透过家庭祭坛传递耶和华的美德、能力跟作为，传给孩子的不仅是自己所听见的，或者是祖宗所经历过的，还有自己所知道的，都要见证给儿女。做父母的要把教导子女认识神当作自己的使命，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良好的信仰传承就是实施家庭祭坛。还有一个有名的就是所罗门君王的劝导。圣经的整个箴言大部分是所罗门君王所罗门所写的，他教导人如何过智慧而正确的生活，他强调智慧的重要，所以他常常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所指的就是敬畏神跟顺服神的律法。人要过着有智慧的生活，就必须在人际关系、家庭言行思想上应该用神的教义，应用神教训的原则。他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他提醒父母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他知道家庭的重要，所以他在诗篇127篇第3节这样子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他所给的赏赐。可见儿女是神所托付的产业，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代，因为他说这是他的产业。那可惜的是，现代父母没有好好的敬畏神，更没有好好经营神给他们的产业，这是现代人的危机啊！所以基督徒应该要觉醒。 我们讲很快就讲到新约。新约的家庭祭坛，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九、二十节那边记载：“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一个家庭祭坛的模式哈，也符合现代家庭的需求。我们没有理由说人太少了不适合建立一个家庭祭坛。家庭祭坛不会像在教会里面要有牧师正式的讲道，然后要诗班，然后还收奉献，还要祝祷，没有的。那个以后我们在第最后的几章会讲到家庭祭坛的实施。那讲到提摩太的母亲跟外祖母哈，那这一段的经文实际上可以做姐妹哈，那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因为常常有人说我的先生还没有信主怎么办，那怎么样带领，我记得上个礼拜好像有人问这个问题哈。那现在看这个提摩太的母亲跟外祖母，当保罗称赞提摩太是无畏之信的时候，他说这个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跟你的母亲有你基的心里的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在此一并提到三代人的信心，提到一个是提摩太的外祖母，第二代是母亲的母亲，第三代是他本人。可见信心是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的。保罗深信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提摩太的信心是受到他外祖母跟母亲的影响。无畏这个信心 sincere 那个 unfeigned意思是真实的，无虚伪，无虚假的。其实信徒的灵性是否长进，就在乎他在神面前是否有无畏的信心。在生活，在侍奉，在工作中有没有假装的成分，诚实无畏的信心。遇到挫折、攻击、误会，或者是在教会里面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如果你有无畏的信心，就是真实的信心，你就会刚强壮胆的，你不会因为那些挫折，你就会离开，或者是就离开教会的侍奉。提摩太的家里有从小就带领他的母亲跟外祖母，他们两个人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祭司的责任。他们怎么看重呢？这段我要讲很快，因为时间快到了啊。他是看重圣经的家庭教育。提摩太的外祖母跟母亲显然是熟悉圣经了，所以他两个建立了以神为中心的信心，并且殷勤地将神的话教导 给那个提摩太。那年轻的提摩太的心灵就受了很深远的影响，所以保罗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可见这里讲的是从小就明白，所以可见从小就已经在教导他。保罗又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个母亲若遵守圣经，好好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子女，他的子女是有福的。那保罗讲到无畏信心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这个信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伊，还有你的母亲尤里基的心里。这里面的先在是一个存在，或那个在的意思是住在的意思，有居住的意思，表示这个信心是恒久的信，不是一时感情的冲动。这个信心曾经住在他的外祖母罗伊的心里，后来也在他母亲的心里。他们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信仰，把它当作传家之宝交代给了提摩太。十七世纪释经家就是 Henry Matthew， 他曾经说过，家庭崇拜是留给下一代最好的遗产，也能够带来教会更新。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为自己的孩子跟孙子们给了怎么样的传家之宝呢？想想看，我们甘愿花任何我们认为对小孩子有用的金钱跟时间，但是我们是否肯为他们购买对他们的灵魂有益的圣经或属灵的书籍呢、卡带跟刊物呢？那个就是因为父母亲所看重的 那不是在神。那还有这位讲到他很注重灵命成长的教育，保罗对提摩太说，你知道是跟谁写的。这句话有两种意思，意思说跟提摩太是从教会中，那个教会中保罗的教导里面学习福音的真道，就是从教会。一个是提摩太自己从家里中的母亲跟外祖母写的，那要培养子女的成长，基督徒的父母亲除了食衣住行给他们照顾之外，那应该无论是在家庭跟教会更应该尽上基督徒的教育责任，透过个人的见证，教会生活家庭祭坛提供子女灵性的教育环境。今天的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我相信你们的周一上个礼拜都提到这个，一切以个人的利益跟自由为目标。有许多小孩子不清楚什么是对跟错，那还有就是是非不明，现在美国甚至性别混乱，做父母的千万不要拱手让充满物质功利个人主义的学校来吞噬你小孩子单纯的心灵。不论是教会或者是在家庭，一定要抢先，我一直强调这个字，抢先教导灌输小孩子正确的价值观跟伦理观，以圣经的观点提醒他们当有的责任，训练他们辨别什么是与非、黑与白、对与错的能力。这是现代父母亲灵命教育的责任。有一次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要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耶稣看见门徒要拦阻，就责备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可惜今天有许多父母因着个人的自私、自负、懒惰、无知、软弱而成了禁止孩子来到神面前的人，等于就是父母亲拦阻了让他们通往那个天堂的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今天不把握机会带领他们归向主，你将来如何向神交代呢？小孩子的灵命成长不完全是教会的责任，需要家庭跟父母还有教会在主日学来配合。第三个就是重视儿童的灵魂得救。从提摩太的家庭教育来看，我们可以体会到家庭的灵性教育对儿童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刻。诗人在诗篇一，刚才我们所读的78篇第4到第7节提醒做父母的要勇敢地把自己的信仰分享给孩子。做父母的，信仰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你的个人，你对你的人生很重要吗？如果很重要，那你有跟小孩子分享过吗？你的小孩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你的孩子知道父母是怎么信的吗？还是你觉得等到他们长大了以后才讲，还是等他们懂事了以后再说呢？箴言警告很清楚，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孩子，那你的心不可任他失望。趁着孩子有指望的时候，可以教的时候，可以听的时候，那他还能顺服你的时候，一定要把握机会。那至于说哥尼流一家还有亚基拉跟百基拉，好，你们可以自己看，虽然圣经没有提到他们很清楚的怎么教导方式，但是他们这两家呢，那他们都有那个家里已经有了家庭祭坛，所以他们的家庭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成为侍奉的那个 管道。那这是两个。那最后就讲到以色列是一个很看重教育的民族。自古以来在以色列的社群中，社会上有祭司、先知、文士跟长老担负教育的责任，在会堂中有拉比跟专任的教师做教导，在家庭中有父母啊，要做一个啊，除了养育之外还肩负教导的责任。箴言书常常讲到强调父亲的诫命跟母亲的法则。那犹太人家里面对儿女的教育是有早期有三方面：职业教育、人格教育、宗教教育。犹太人看重教育的结果 使他们虽然亡国了两千多年，但是一直到今天仍然屹立不摇的，这是有秘诀的，因为他们看重传，就是传承的教义，他们重视教义的原因，神在律法上的吩咐，因为历史上所历史教训所启发的，啊，特别是他们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心中的痛苦就像没有根的一代，所以他们就下定决心。那圣殿被毁之后的信仰已是开始建了一个会堂，文士成为全民宗教教育的主轴，还只是希望的所在，所以他们很看重。基督徒父母的责任是什么？是为了神的荣耀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要借着家庭祭坛的敬拜和赞美，见证耶稣基督是家庭的救主，也是一家之主。感谢神。那匆匆忙忙的，反正我讲义给你们，我们等一下分组的时候呢，啊，你们可以把这个拿去讨论哈。第一个也就是啊，你们讨论以后，你们将来做作业就比较快哈。那第一个作业一呢，摩西的吩咐。那你们如果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其实在我的讲义里面也可以看啊，如何应用到现今的家庭祭坛，怎么样用到今天的家庭祭坛。那他说那个啊，甚至在门框上，然后呢，在那个啊，在那个门那个你的前额里面多什么地方都要放。那是这今天怎么用到我们怎么应用到今天的家庭祭坛呢？然后第二个，那这是你们可以讨论的，就是既然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做父母要如何忠于神的托付？因为这是神托付我们的，还只是不是我们的，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你曾经想过将来要如何向神交账？如果有一天你到神的面前，到那里，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如果问你说，哎，我托付你的孩子他们在哪里啊？怎么没有在这里？那这个是以后我们会那个，所以你们就可以讨论好不好？
我们刚刚三个人，因为第一次跟渴望姐妹在一起啊，我们互相了解情况，我很特别感动，是渴望姐妹，有一个很是。在我看来是非常属灵的家庭，他两个孩子都二十多岁了，25岁的老大居然已经全职侍奉了。
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赞美主。对对对，就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他们家的家庭祭坛，尤其是这个妈妈，像提摩太的妈妈一样的，我的榜样，是我的榜样。嗯，对，这个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很
好消息，
消息
很有盼望。
对对对对，嗯。另外就是这也让我自己更加亏欠哈，这个 Ariana， 她分享他们家里情况也是蛮好的，现在就是孩子也都不管是在学校什么都在读经，她跟她先生每天一起读经也是。
没有，他们没有都读经，是我跟先生天天读经。
哎，对，你跟你先生在读经吧。
那是以前的事儿，不是现在，现在都大了。
对，以前他们家儿子我见过的，被我招招上门。对对对，这是很不错的，然后这也是我很羡慕，然后他现在跟他先生天天在读经。真的这让我更加的反思我自己。第二题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以这样有没有，我们还没讨论完呢，但是有一个我抓住我了，就是说你想没想过以后怎么跟神交账？我说我就是想过，所以说最近有点着急。就想到因为孩子就一年就离开我了嘛，对不对？还是有点着急。然后谢谢安瑞娜的这个鼓励，她说你一直带孩子去教会啊，还去洪都拉斯短宣呐、啊，带我们孩子也去了。这些是我就是说能做到的，但是更多的在家里的我觉得很亏欠，希望就是这个家庭祭坛的讲座我能够帮助要分享，也就是也许是大家为我祷告了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跟孩子聊的时候不知道聊什么，聊得很难过，就是哎呀妈妈好怕呀，你还有一年就离开妈妈了哈，然后都 然后就顺便就提出来，我说你能不能陪妈妈一起读经祷告啊，他说好。虽然说他的时间很难安排出来，但是昨天晚上都到十二点半了。半夜十二点半了，我们俩还是一起一起读了一句经文，就是神牧师昨天的这个灵修分享。
很好。
对不起啊，不是灵修，是这个父母心祷告。今天准备跟他分享那个神牧师的这个灵修。我讲
灵修
了。对，今天希望他能安排得出时间来，大家为我祷告。
好，谢谢。
对，我们的为孩子所望祷告。
好，下一个呢？
下一个，我们是不是第一组 breakout room 一是牧师那一组？
那牧师这一组，我就是。我们有三个人啊，佳音还有牧师，另外有一位姐妹有事就先离开了。那第一题的话佳音她孩子就是大了，那她对孩子就是常常为孩子祷告啊。那牧师也分享了，就是说真的是全天候的是一个生命的显露。他孩子还是那个，就是说现在也是，就是说就是说孩子在，就是说以前在家的时候，就是吃饭就是全家人就是一起，要等所有人到齐了一起，然后会祷告。然后呢如果孩子要出门离开，就是也先为他们祷告，然后就是睡前一定是为孩子祷告的啊。就是说牧师有分享到说，就是说父母亲自己个人的灵修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也是就是要有一个好的习惯，各方面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对孩子就是有影响他们孩子小的时候也常常带领孩子们一起读经，一起家庭敬拜。第二题的时候就是讲到忠于神的这个托付，那个牧师也有分享到，就是说他们家里面就是有神就感到非常的满足了。然后呢就是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孩子就是是不是能够信靠，也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在孩子小的时候呢，就是也常常遇到考验，也会常常给孩子提供一些考验的机会跟挑战，那来加强孩子的信心依靠神。然后呢他们自己大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孩子也会提醒父母，哎，来祷告，靠着祷告，怎么不祷告，还提醒父母亲。在他们家里好像是父母跟孩子都是互相的有对这个信心信仰有帮助啊。就是那个牧师又特别提到说，就是对孩子真是每一个的这个机会的教导都是向神负责任的父母亲。对，好，就这样，谢谢。
谢谢海云。
牧师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们谢谢，你补很好很好。好，下一组呢？
第二组，
下一组我们是第三组哈。西方姐妹，我们是第三组。那我们这个小组呢是因为刚刚是我是说提出了做记录，那我就代表大家先总结一下哈。我们这个小组是一共有五个姐妹，Wanda 王、正方姐妹晨晨、Easter 加上我。那么我们对两个问题都进行了讨论。那问题一呢，就是面对那个摩西的吩咐，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到九节。因为呢刚刚牧师就是提到了就是三个方面啊，第一就是自己以身作则行在前面，第二呢自己随时给小孩教育，第三呢就是家庭里面挂一些十字架条幅，挂上神的话语，让孩子呢知道我们是信神的家庭。那 Wonder 姐妹就特别的提出了，她说针对问题一呢，她说如果是把这三条怎么样去做的这个三条呢倒一下顺序呢，那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更容易一些。比如说家庭里面挂一些十字架呀、条幅啊，挂上神的话语啊，让孩子们知道我们是信神的家庭的，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样就是说是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行为。但是第二呢，随时呢给自己的孩子教育的话呢，就是说 因为 Wonder 姐妹的情况就是说现在因为小孩已经有31岁了哈，就是说是随时给孩子教育现在的影响，对成年小孩的这个影响呢也是肯定是影响力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那这个就是会存在着一些困难。因为讲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就特意的问了 Wonder 姐妹说孩子有多大了，因为我们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哈。我们家的小孩是17岁，大的17岁，小的13岁。然后呢，因为这样对我们小的孩子呢，还是一直是跟着我去教会，团契以及和礼拜天的崇拜。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原因呢，我们家就是有一点，有一点这个就是说是非常的 conservative 的，因为我先生和我们现在是为了有的时候为了避免这个疫情，我们是分开住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家那个老大他是个男孩，他是经常还要出去买饭的，经常出去买饭。然后我先生他因为就是说有那个 precondition， 就是说还是挺害怕这个小孩把那个病毒带回来的，所以我们家现在就是说是分开住。因为有一段时间是我带一个孩子，我老公带一个孩子，因为那我们家女儿是不怎么经常出去的。所以说这样呢，就是我们就讲到这个对成年小孩的一个影响。我现在就是这样，我对我们家儿子就是基本上非常影响非常小。所以说在自己随时教育小孩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觉得要比第一个要牵连紧，就是在只是在家庭上挂些条幅啊，或者十字架或神的话语的要牵连紧。那最牵连紧的就是说自己以身作则，要行在前面，遵守神的律法。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自己有的时候在以身作则这个方面呢是做的不够的，以至于小孩呢就是说是看着父母是怎么行的。比如说父母是不是在为主奉献的上面是不是比较大方啊，和亲戚朋友之间对亲戚朋友的帮助啊，爷爷奶奶的关系啊，各个方面是不是做得非常的诺诺大方，遵守了神的律法。那小孩子呢都是看在心里面的。这就是 Wonder 姐妹的一个分享。然后呢后来第二个就是正方姐妹的发言，就是讲到确实就是也是讲到正方姐妹的情况，就是说她的女儿现在也是大四哈，正方姐妹哈，这一段时间正是因为疫情呢，现在住在家里呢，感谢神，让那个正方姐妹就有更多的时间一起和女儿一起祷告。因为正方姐妹的孩子在上大学的时候碰到了一些困难，正方姐妹就是为她祷告的时候，真的是神是听祷告的。这样呢就是让女儿心里也是觉得，哎呀，妈妈信的神，我信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呢现在就是和女儿一起祷告呢，她还是不抗拒的，还是比较顺服的。所以说我们总体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小组的这个成员的孩子基本上都是成年了的，除了 Easter 哈，待会儿我要提到 Easter 的。大家能够做的，父母能够做的就是很久的为孩子们祷告。那对于有小孩的真的是一个福分，如果是能够是个福分。我们加入这个家庭祭坛的这个讲座里面来，因为这样让我们做父母的从小就警醒啊，从小就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就是讲到我这样比较长哈，这发言三呢就是晨晨家的情况是是女儿是带领着晨晨和他先生信主。因为他们是女儿在美国，然后晨晨和先生是探望女儿的过程中呢，就是女儿就是让带他们去教会，让他们信了主。所以女儿其实常常遇到问题以后呢，为父母常常为父母祷告，父母也常常为女儿祷告。所以说他说女儿对家的负担呢比自己还要重，就是感谢神哈。因为我们一般现在是现在我们这个情况很多都是反过来，就是父母为孩子祷告，那晨晨家的这个情况就感谢神，就是女儿就是在家里对那个神的这个有很大的负担。然后最后讲到 Easter 呢， Easter 就是说我们希望待会儿大组我们要给 Easter 就是祈福。就是 Easter 他现在计划，因为去年结婚，现在计划有生小孩的计划。Easter 觉得自己年纪偏大，说他40，先生41，我觉得这是很年轻的，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希望大组能够跟 Easter 这个有小孩生小孩的这个计划祷告。这就是我们这个小组的一个总结发言。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这成年子女就是要多祷告，尽量能够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是还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有没有大家要补充的，或者是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哈？
谢谢。那还有吗？还有哪一组还没分享？
谢谢。第二组是，
第二组我来分享吧。
好，
我是 Gary。那么我们这组呢，有一个文平姊妹，还有小丽姊妹，我们三个人其实做了很好的分享啊。这个两个姊妹，特别是也分享了他们一些见证。那么首先是文平姊妹呢，她分享到就是说以前呢都是她丈夫就是带领家里，但是丈夫工作比较忙，后来她就尝试自己来。还有一个孩子，一个儿子是16岁，可能以前比较叛逆吧。那么她就启动一个计划，就是带孩子读经每天，然后大概这个是52天的一个，然后她坚持已经坚持了45天，然后就感谢神，就很有果效。那么每天跟孩子读一次，然后这个孩子呢学习上啊生活上都有很大的改变，这个我们是听了相当的这个感觉受鼓励。那么我个人呢，我分享了其实两个姊妹给了我很好的这个建议哈和见证。我实际上我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夫人相对来说信心比较软弱，而是受了洗信了主，但是呢几乎就不祷告，而且几乎也不看圣经。所以说这个母亲是这样的话，像在我们家里呢就造成不光是孩子，包括对我本人都造成了一些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除了就是说这个自己灵修是祷告没问题，但是真正在家里给家庭一起祷告这种情况就非常少，就是说可能除了谢饭祷告以外就很少。那么导致像比如我的孩子，我女儿11岁，她是从小到教会长大，也读经上主日学，我每天也给她读经，但是呢她几乎孩子也是很就是说很难开口祷告他。他说如果说我说你有事情祷告，他就说我知道跟神祷告，但是我就不能在人面前祷告，就有这个障碍。那么这个小丽姊妹呢就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分享。那么她就是说她跟她的孩子间呢，她就说她说叫这个她用的很好叫 immersion， 就是从 everything 随时随地都跟孩子谈圣经的事情祷告，所以说跟孩子一起成长，说她没有觉得这个有障碍，而且是自然就有这个果效。那么所以说这个实际上他的这个见证啊，他最后也鼓励我呢，就是说因为实际上就是说作为弟兄在家里应该要带头，不管是遇到有这种障碍或者说有这种担忧，如果觉得是对的就应该坚持。这是确实也是提醒到就是我们做弟兄的可能该坚持的时候没有坚持，没有做到，所以说对家庭这个要影响，要承担责任。所以说我们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小丽的分享都已经给我们回答，一个是要对孩子的教育要是持续不断的 immersion，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神的托付，就是说就去作为弟兄应该要承担起家庭祭坛的这个责任。那么我们就分享到这些。
谢谢。
好，谢谢。我们最后一组是谁来分享？
第五组，我是陈露，我来分享一下。那我们组呢是一共是四个姐妹 Angie 徐 Sharon 张，我还有那个 Lydia 秀琴姐妹。第一题呢我们主要是大家我们分享都挺一致的，都是就是想到牧师的那个教导里面用摩西的那个圣经里面就是三个方面，怎么样把神带给儿女，就是借着自己爱神的榜样，还有就是榜样式教育哈，还有就是借着神的话语用这个谈论式的教育，还有就是象征性的记号是就是情境式教育。在这个三个方面我们都一致，就是围绕着这个来讨论的。那Angie 姐妹她是先生还未信主，然后她有一个13、16岁的儿子，就是我们在分享各自的一些情况。那 Sharon 呢，她是大儿子已经成年离开父母了，大儿子受洗了， Angie 两个孩子还没也没受洗哈。然后小儿子 Sharon 的小儿子呢，他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也非常喜爱去教会。那我自己的孩子呢是11岁，他就是已经受洗了，7岁的时候受洗了。然后莉迪亚姐妹呢，因为她没有孩子，但是她跟我们分享了她自己如何 去影响，就是他妹妹的孩子现在已经成年了，刚工作一年。然后就是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反省吧，就是觉得在这个三个主要的那个教育方式影响方式里面，就是我们都觉得这个榜样的重要性，然后我们也都好像觉得自己有非常有需要去 improve 的这地方。这是第一题。我记得莉莉亚姐妹也提到，就是说她花了六七年的时间去影响她的那个妹妹的孩子啊，影响带她就是信主了，认识主了。那她说牧师的这个教导呢，也提醒她，就是她还可以虽然她现在已经工作了，但是她还可以给她可以就是继续的去跟进和影响她。第二题呢，我们没有时间继续的那个详细的讨论第二道题目，就是如何忠于神的托付跟神交账。我们就是匆匆的留一点，就是说我们觉得可以放下就是父母的这种身份啊、权威啊，跟孩子多沟通，甚至就是可以做属灵的同伴，如果可行的话。基本上我能想起来的就是这些。
OK， 好，谢谢哈。那接下来本来是一个综合的讨论，那时间都差不多。那个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刚才提到有一个问题哈，那个提到你像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大部分就是为有的是另外就是配偶还没有信主的，那实际上有一个我全家信主的话，那是很好，要建立家庭。但是如果说还没有的话，那可能会拦住，所以你要祷告，不像上次有问我的，那就是我就说为上帝的缘故你可能要受很多的委屈，那为上帝的缘故你必须要暂时作为一个带头的作用。本来照理来讲是弟兄嘛，那弟兄要带头嘛，但是现在弟兄又没有信主，那所以呢你就充当你们家里的祭司，还要做好榜样，然后慢慢的影响先生，有一天他能够信主的时候把这个棒再还给他。说不定就像圣经所说的，在前要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就是神就会这样的很奇妙的工作。那透过你们的讨论呢，感谢上帝，虽然第二题哈，那大家都没有时间在讨论，但是我想你们做作业的时候，那个就可以成为你们的祷告，你对儿女的祷告，在上帝面前怎么样把它怎么样把全家把它放在带道里面，让神来帮助你。所以那很好，其实你们这次的作业哈，第一次的作业你们写的都很丰富，而且很精彩，而且写的非常，你们有的是给大家看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直接给我看，或者是那我们的助教哈，那个写方那我们都看过了，那所以我们真的是我现在想办法把你们的作业把它累积起来哈，然后把它成为一个我把它收集起来，因为是对我的帮助是蛮大的。那这次的像这次你们给你们的题目呢，因为比如说第一第二题实际上是很活的，那但是呢你们慢慢想看看怎么样，然后你们在作业里面可以写出来，那个写作业呢这样很好，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你有更多的反省，然后呢把它学起来，然后也成为你的祷告。那如果你们希望我能够很早回给你的话，如果早一点给我看的话，我就早一点给你回，那就比较好，那这样比较好，所以我很希望看到。那其他有没有什么特别要问的？这次没有讲，我很高兴我们中间的竟然都是姐妹哈。还有我们一个黄姐哈，那弟兄，那没有听到那个黄姐在吗？ 而是他的夫人参加，我看到照片了。
黄姐可能没在，她只是在那用那个 host，
是是，
帮着我们做那个支持。
那不然的话，我是很高兴的 Gary 哈，就是在那边哈，帮助我们那个弟兄哈。要不然，其实很多的家庭哈，我跟你讲啊，家庭祭坛里面大部分都是先是什么，都是先是姐妹先把它带动起来的，按我的所了解。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很好。提摩太家里的那个信仰的传承就是姐妹带的，就是他的外祖母，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他的母亲，所以给你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说你们也可以，对不对？那神会透过你们家庭给你们力量，那让你们家里出现一个提摩太，那真是神祝福的一个家庭。那是那个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特别带到的？
刚刚就是我们小组 Easter 姐妹就是讲她现在就是在和先生在计划怀孕，希望我们那个大组能够帮她祷告。
就是他们就是还没有怀孕的意思吗？
Easter 你自己Easter 姐妹
计
划怀孕，我们计划生小孩。今年，因为我们去年八月份结的婚嘛。
是。Esther， 你是从哪里？你是在哪里？
我在密西根。
哦 ，Detroit 吗？还是密西根什么地方
？Troy。
Troy，OK， 在密西根 Troy，OK，、okay, 好，那我们就为你祷告，把你的计划交给神。
嗯。
Yeah， 你有计划，但是把计划交给神。OK， 我们为那个 Esther 祷告。那刚才还有提到说，有一位是。还有什么应该为谁祷告啊？你刚才已经忘了是，刚才有人提到特别为他祷告吗？
那牧师，我来添加一个，希望大家带祷，就是可能我们群里也有好多丈夫还没有信主的，也包括我自己，也请牧师和大家一起带祷好吗？
好，谢谢。好，还有吗？那我也是为大家祷告。我有跟你们讲过说，我是看到你们在组群里面的时候，我就一个一个看到你们。虽然你们的照片没有，有的照片看得到，有的没有照片看得到哈。那但是呢，我还是一样哈，祝福你祷告，我是为你祷告。那你可能用的代号，我就用代号为你祷告。相信上帝知道我在代号是谁啊？虽然我看不到你哈。那个我会为你祷告，可以，我也当我在我发出去的时候，我会天天为你们祷告。所以，因为家庭祭坛本来就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第一次唱歌的时候，我就说，很多人认为家庭祭坛可能很简单，所以很简单到不能做得到。那所以真的要求神怜悯哈。那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所以。我看到你们的第一个题目，第一课的第一章里面的第一个题目就是家庭就是末世的一个主要的战场，是对的，大家都有这样的看见，所以家庭一定要守住。那先生呢，可能还没有信主，你不能够放弃，你还是要守住。你就想到提摩太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是怎么样把他带起来的，那圣经没有提到他们的先生是。做了什么或者是什么怎么样的基督徒没有提到，那但是呢感谢神使用他们了，那也感谢神 Gary 今天透过姐妹们对他的帮助，让他能够真的是要坚守神所赐给他的那个一家之主的原来的那个特殊的托付哈，那求神来帮助哈，我们要彼此带到。那还有吗？还有为我们所有的还没有信主的丈夫祷告，还有为 Esther 的那个计划的生育祷告。我刚才记得很像有人提到说是为 Esther 生小OK Esther 你是说你已经满40岁，所以你是怕那个年纪大是不是？你讲的是你吗？好，刚才说就是你。 好，那还有其他的吗？那
还有为我的孩子信主祷告。 正方的孩子。
OK。OK， 还有吗 ？XL 是谁？
XL 是小丽。
小。
小丽。
小丽，OK。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的？
如果你们能把那个视频打开就比较好，这样牧师也可以跟名字和人对照起来。
对不起。
看到名字的话比较好，好那个呀，那我已经给你们看了，你们一看我就知道是很黑的，就是我。
对，可以看到了吗？
看到了，
可以了，可以了，
很好。
谢谢小丽。谢谢，谢谢您带我们做家庭祭坛。
感谢神，感谢什么都彼此的加油哈。我们呢看到晨晨了，因为我这个名字哈。文平，
你好，我原来第一次跟你在一个组的。
是，很好。
嗯，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是在
关岛。
对对对，关岛。你跟万丹是不是王总？
王达，
一个教会的。
哦，你们是都在关岛？现在关岛几点钟？
已经下午一点一刻，十五分了。
OK，
一点十五分左右。
好，那因为有人要睡觉了，那个我这里应该算是比较，因为我是美东哈，现在不过我告诉你，我平常都很晚睡的，那我大概是十二点钟了，因为我还要在，我感谢上帝，因为现在每天都一定要把那个。亚洲版的那个，我为什么叫亚洲版呢？因为我趁着他们没有到那个中午以前哈，希望能够早那个收到灵修默想，我不要让他们晚上才灵修啊。那在美国的话，就美东这里的话，就早上我都发了，那比较好是早上，但是我不一定那个。但是呢，就你们也常常为我祷告，每天我就是希望。我的灵修呢，如果你们可以用变成你们的那个灵修的默想，或者是你们可以跟李先生一起来默想也很好。我的目的是教导大家怎么样来灵修生活。那如果你们将来有机会的话哈，我可以给你们有，你们可以在我那个 BBN，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叫 BBN 那个 Bible 那个 Broadcast Net 圣经广播网。
Yeah.
对，在那里可以在那边听到我的那个灵修的，那个题目叫做溪水旁，那就是你们看到的灵修，实际上他那边把它放配合音乐的。那如果你们不要文字档直接听的话也可以，不过现在目前才礼拜五跟礼拜六礼拜天，那准备明年的时候就前天后要播放啊。那所以但是你们是最先收到的，那还没有感谢神。那所以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一起成长，那个我会给你们这些消息，因为他可以在很多不同的管道上可以说得到，那以后再跟你们讲。好，那我可以，那因为时间的缘故的话哈，那除了 Gary， 那下次我请 Gary 在，那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祷告吗？还有谁吗？所以要志愿跟我一起祷告，在做最后祷告之前。我某一个姐妹志愿吗？为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丈夫祷告，还有为正方的孩子，可能我们中间也都孩子是不是也没信主，也都为他们祷告。还有我们那位 Esther 祷告哈，她计划要生孩子，那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再生没有不能的事哈，阿门。那所以我们要为她祷告。那我会为大家所有的每一天的学习祷告，因为。那个家庭祭坛是我的负担啊，希望能够带动你们。如果你们教会如果有一两个人开始，那就好了。那然后从那边开始带动，因为在教会发动这个很不太容易啊。那很多人都从我那个教会孩子有问题，都是因为你知道吗？很，已经特别是已经到了大学出了问题。那我以后再跟你们讲这些很多的见证哈。那送到哈佛大学有名的，结果呢，读了一年以后回到家就酒鬼啊。那你说会不会让父母亲伤心？那这很多，所以送到名校国来。有一次呢，就在我的办公室，我跟他的妈妈一直谈啊，他妈妈很激动。结果在办公室的外面有个很敲的声音，很大声。那他说：“妈咪，妈咪，妈咪 ，What are you doing inside？” 然后他知道他的妈妈跟我在那个办公室在谈话，结果他就当众在他的那个牧师的面罩的面前，他说 Pastor, you don't listen to my mom's words. 他说你不要听他的那个，等于是控告他的，第一是说笑他的妈妈是虚伪的基督徒。那就在牧师的面前这样子讲，而且他是高材生，是还是那个耶鲁大学的那个什么那个学生的，这是名校，可是不懂得礼貌，还有一个是酒鬼。可是我怎么帮助他们呢？那有的是到了长大，哦，还有一个是在密西根那边的 Ann Arbor 读书的一个男孩子，进来也是一个酒鬼。结果有一天晚上，那个妈妈说，怎么办？可不可以陪我到那个？我从玛丽兰州啊，开车到那个玛丽兰，妈妈开车到 Ann Arbor 要8个小时。
嗯，
他说，我说你的先生是医生，为什么不陪你？他说先生气死了，才不管他了。但是妈妈很着急，所以妈妈说可不可以陪我去，而且又上大学。那个说我真的也没有办法。我说你看你小孩子的时候为什么不找那个，所以你看大了以后你看看，所以我是说那趁着孩子很小的时候，你无论怎么样都要发很多的代价，包括祷告的代价。
是
啊，所以一定要那个。那所以我很看重这个。那我为什么很看重家庭祭坛？因为我的父亲也是牧师嘛。那我父亲有啊，我有10个小孩。我上次跟你们讲啊，我的师母有12个孩，那个兄弟姐妹，我自己有12个兄弟姐妹。
哇！
啊，但是呢，有两个是我
12个支派。
啊，那我父亲是牧师，那而且以前在原住民的山上根本没有薪水的，那这样还是把孩子带到大学，然后让我读，是应该。那我前面一个姐姐我没有看过，因为她早产了嘛，因为你的卫生条件不好。那但是父亲就把这样包带起来，从小，那所以我知道我的父亲和母亲，我的母亲很伟大，要管这些那个那么多的孩子。但是我常常就看到父母亲真的很忙在教会，那以至于我们的兄弟姐妹之间呢，有的那个爱主的爱主，那有的是背叛主的，那当然虽然还是到教会。那所以我非常看重那个家庭。自从我当牧师以后，很看重我的小孩子，所以我跟孩子们比较多的时间就是在家庭祭坛的时间比较多。那所以很感谢神，我的孩子现在大的40岁，到那个最小的是34岁。但是呢，就像小孩子在我们家里也是这样子玩了，摔来摔去，就像小孩子玩到现在，不管是他是爸爸还是当叔叔的，那还是一样啊，在我们的家的面前。所以很感谢神，曾经有人跟我讲说，哎，感谢上帝，我们的牧师啊，当我们请神牧师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上帝又附送3个小牧师，你知道什么意思啊？那因为我的3个孩子都在教会也参与服事啊，那他们也都是参与敬拜赞美，然后有很多的服事的教会，那感谢神，那我自己有软弱的时候，我的孩子也会扶持我。那所以感谢神。有一次呢，他的妈妈跟我讲说，我的师母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你的孩子竟然带圣经走到我们的房间，是要跟我们说，爸爸妈妈，你爸妈妈起来，难道你不知道这段经文吗？那意思说，因为我们那天大概是表现的不是很好啊，他们觉得说我不合那个基督徒的体统，所以他就说你们应该按照这个圣经里面来这样子做。哎呀，我后来想的是，哇，这个孩子变成牧师啊，跑到我们的床边教训我们了。但是我们还是很感谢神的，有这样的孩子啊。那所以那就是一直到今天，那所以是神的那个怜悯，所以我对你们的那个家庭啊很有负担，所以我天天为你们祷告。所以也谢谢你们，也天天为我祷告哈，一起来成长，好吗？好，我们祷告好吗？
好，
谢牧师。
好，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把圣经中的家庭祭坛透过你的话语、圣经的旧约还有圣经，很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主啊，你非常看重一个人的家，要让基督来掌权。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主，今天魔鬼撒旦就是想尽办法，要如果破坏家庭， 那先了，然后社会就乱了，教会就开始被瓦解了，整个国家也就开始乱了。
嗯，
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整个的焦点放在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看的。我求神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耶稣要我们看的，让我们做耶稣要我们做的，让我们爱耶稣要我们爱的。
是的，
主耶稣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透过这次家庭的祭坛，大家彼此的带导，彼此建造，彼此扶持。主耶稣，我们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家庭是最健全的，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信仰是很刚强的。主，我们都是那个经不起考验的人，主，我们都是需要神的人。但是感谢主，因为你已经应许我们说，如果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我们还怕什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家庭祭坛真的是很难，因为这是为基督而设立的家庭。主，魔鬼就是要想尽办法来破坏，主啊，破坏我们的家，破坏我们的夫妻的关系，破坏我们跟孩子们的关系。主耶稣基督，恳求神施恩怜悯我们。既然你已经告诉我们说只有依靠你，就像诗人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主耶稣基督，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建造在乎神，让我们的看守也在乎神。主耶稣基督，我们家庭的指望也都在乎你。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仰望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但是我们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是的，
我们感谢主，你既然可以在一些基督徒的身上可以做奇妙的工作，我相信你也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做奇妙的工作，就像你已经在提摩太的外祖母还有他的母亲的身上已经做了很大的工程，让他们能够培养出一个无畏的信心的小孩，就是提摩太。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父母亲的真的要做一个榜样也不容易，所以我们父母亲也需要你，所以求你的圣灵时时刻刻的充满我们，我们要圣灵的帮助，因为我们是靠圣灵而生，我们要靠圣灵来行事。主耶稣基督，我们仰望神。主啊，家庭祭坛不是只有一天的事情，是时时刻刻的事情。
是的，
那个啊，透过生命记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做父母亲的，做一个前天后的，而且全面性的教导。
是的，
因为魔鬼是无孔不入的，就是认为我们最轻松，我们认为最放松的时候，撒旦就进来了。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时时刻刻，所以我们要用彼此的带导来警醒我们自己当有的本分跟责任。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我们中间每一个家庭祷告，既然他们愿意来向你学习，主啊，他们要投靠你，让他们要靠着主基督的名来建造，所以求神怜悯每一个家庭。主耶稣基督，当他们已经中间有一人准备要建立家庭祭坛的时候，已经开始想到家庭祭坛的时候，主啊，你自己感动的心在他们的心里，不是只有一次的感动，不仅是感动他们本人，也感动他们的配偶，甚至也感动他们的那个孩子们。主耶稣基督，甚至也感动整个教会的人一起来配搭。耶稣基督，我们仰望神，求神来带领，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配偶，主啊，他们真的很孤单，他们希望你，我求神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高台，成为他们的避难所，也成为他们的盾牌。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实在需要你，靠他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主耶稣基督，甚至有的家人都大部分都没有信主，要怎么样建造一个家庭祭坛就更难了。主耶稣基督，让他们来依靠神，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仰望你的不致羞愧。
是的，
他们从你那里得到新的力量，还得到亮光，也得到盼望。主耶稣基督，你与我们同行，我们绝对不会孤单的。我们仰望神，当我们有一颗心，神必定会成就。仰望神，我们那颗心是向着你的心。主耶稣基督，我们仰望你，主啊，让他们的先生的配偶早早的信主。我们知道感动的是在于神，但是我们跟他们传福音是我们当今的本分，我们美好的见证也是我们当今的责任。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仰望神，我们知道感动在于你，改变的也在于你，但是我们知道神做工一定会成就到底。我们把这个这件事交托给你，这是关乎到神国的见证在我们的家里，所以带领让他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们的孩子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也祷告主耶稣基督，因为孩子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在美国的环境中很不容易，或者是不管在哪里，整个环境都是帮助他们来离开神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世界如果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主啊，整个世界就混淆了。所以就是来怜悯我们的孩子们，帮助我们父母亲抢救他们，就带他们仰望神，让他们那个现在这个不分那个真假还有是非都不明的教育环境跟社会的那个那个混乱里面的乱象里面，他们能够找到艺术的光明，就是只有主耶稣基督。所以就神帮助我们做父母亲的，绝对不能够放弃对他们的祷告，我们到神你能够帮助他们，因为你也愿意他们能够归向主。主耶稣基督，仰望神。主，我们特别为 Esther 祷告，感谢主，他愿意把他的计划交通给你。他们愿意现计划如果能够有小孩子，但是这个计划如果是在神的手中，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恳求神带领，仰望神，照你的心意来成就，
是的，
让他们经历到上帝里的丰富。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在这个再一次，我们把在西班牙的那一群岛放在你的面前，求神带领他们。虽然不能跟我们同时一起上课，但是你的圣灵照样在他们的在他们讨论的时候，去上课的时候，你与他们同在。也保佑在关岛的弟兄姐妹，仰望神，谢谢你，他们的时间有时候不方便，但是你亲自会帮助他们，因为当他们有心要建造基督化家庭的时候，你一定会保守帮助他们，弥补他们这些不方便的条件。我们知道能够感谢主，谢谢主，感谢主，今天晚上有你真好，我们相信你会天天照着你的运势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特别求神帮助我们这些姐妹们依靠你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主耶稣基督，我们先站稳自己，也求神带领他们的先生跟将来跟他们一起的配搭。感谢赞美主，谢谢你，求神带领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主啊，就是建造基督化的家庭为我们的生活的目标。主啊，我们一定要靠着你，我们一定要仰望你，我们所以我们为这件事交给你，因为这是关系到整个永恒的时候。感谢主，谢谢主耶稣，因为你允许我们说，凡靠着你的名进入到神面前来的人，你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你是常年活着为他们代求的上帝。感谢主，你也为我们代求，你也愿意看见我们家又被建造起来，让主的名得到荣耀。感谢主，谢谢主，你的同在，求神继续保守我们分散后的脚步平安。主啊，我们继续为神而加油。感谢主，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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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们。
OK， 我们就彼此的代祷，然后呢，姐姐有没有什么需要那个报告吗？
都好，谢谢，我们谢谢牧师，真的是神灵在我们中间，高牧师的口带领我们先祷告，结束我们的祷告。下一次的话，我真的是本来因为已经结束了，没有为牧师做祷告，我们都把牧师的健康，放在我们自己的祷告里，纪念牧师，高牧师的口，让我们在后面几次的讲当中都能够因着有圣灵的在我们当中做光做工，让高牧师的口可以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姊妹每一位兄弟都得到建造，在家里面真真实实的建造出我们的家庭祭坛来。
可以为我祷告，因为我已经差不多有，你们大概不知道，我已经大概有一个半月哈，闪到腰哈。那我太爱我的孙子，爬山的时候放在肩膀上哈，结果我以为我很年轻啊，就是爬山，因为我是高的山上。
哦哦，
把他那个放在肩膀上，一直爬到山顶上。就那个我以为很年轻，结果一下山回来，那天晚上一下子觉得太老了。那原来是变成那个闪到腰，一直到现在。那感谢神，最近已经慢慢好了很多。那所以很感谢神。今天第一次哈去爬山了一下，我的孩子说不可以，我说试试看可以。今天走了一个多小时。
哦，好棒。
好的
、我们把牧师的健康、牧师的腰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里面。
是
谢谢牧师。对，应该我们这一班里面，这个现场的里面有一半都可能都是东部的，时间也晚了。
好，
求神就是。
那我们下个星期见，愿神
对
祝
福你们。
好，再见
，
好，
再见，
大家再见，
谢谢牧师，拜拜，
好，再见，
谢谢，辛苦了，
谢谢，
秀琴，再见，秀琴，
好，再见，晨晨，
再见，牧师，
再见，
拜拜，
大家都辛苦了，
秀琴，你好，
牧师好。
你写的不错啊，很好。
哎呀，感谢主。
你是在新疆嘛，对不对？
对，是的。
现在几点钟？
现在是上午的，应该是11点左右吧。
跟我们这边差2个小时嘛。
对，应该是一样。
你提到那个特别的那个青少年施工，就是新就是智障嘛，对不对？那很不
对对，
不容易。希望有一天你分享给我们，我们可以为你们祷告，你的事工。
好啊。
那一个很不容易的，你在那边。
对，真的不太容易，但是真的如果靠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可是我们有看见很多很多很多次都是经历神的恩典，就是困难的时候真的要记得向他去，谦卑去呼求，他一定会有方式来带着我们一起去服侍。
感谢主，
因为我们可以带祷，在这个还有剩下的5个星期，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放在群里面，放在课堂上，为你的事工带祷的，
对对对，
你一定分享。
好的，谢谢，好，我们也组织一下，看有哪些特别需要带祷的，
是，
谢谢你们，好的，已经不早了。你们要休息了。
谢
谢。
好，渴望，谢谢你，渴望，谢谢你啊。那个，渴望，你现在是在哪里？我们没有听到。
渴望，你是 mute 了你。
我们没有听到。
你有声音有关掉。
我在四川的南充。
南充。
对。
哇，那很好。现在怎么样？还好吗？这次的本来那个洪水没有怎么样吧？到你们那边？
我们这个城市还好吧？还没有什么。是的，谢谢你，牧师辛苦了。
我们会继续为你祷告。那个李岩，
感谢主。
感谢。
好的。
好，我们彼此代祷。有晚安，你们早上。
好的，好的，我们这边是早上，你们这边都很晚了，需要休息了。
好，谢谢。
是的，谢谢牧师，还有方，
再见。
谢谢借，谢谢他，好，再见，渴望。
好，再见，
好，
再见，
再见。